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和梦境话语价值完成的课程当中。今天我们要讲第931节。Charles 老师您好。
李晨您好。这一节哦，很奇怪，就是很多的前言跟注哈。
嗯。
那我想主要是在描述真的病况，以及他有一个有罪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哈。那所以我想我们还是挑着讲好了哈。这里提到说，真从1980年11月12号开始给 这本书最后一节928节之后啊，那再来就是931节嘛哈。这个之间呢有八个月的时间，也就是他们都没有再继续这堂课嘛哈。他说时间过得很快，工作上及世俗上的事件都填满了哈。那有这里有上过48节的私人课，那私人课当中呢，再次把25节全部或部分的资料给了真有罪的自己。所以他为什么在这一节课会有这么长的注解哈？因为有八个月的时间。就是空白了这样子。那他说以下讲的是有罪的自己的24节课了哈。那他说自从4月14号到7月13号哦，那也好几个月哈。以集中的这个一大团的资料传过来，那摘录这个几则真在1980年1981年的个人日记。那他说呢，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电影公司，他们跟电影公司有签合约，要拍那个《漫游前世今生》的电影。那我好像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所以后来可能胎死腹中没有成功。
不晓得，他也没提啊。那这是蛮有趣的，就是《漫游前世今生》这本书呢，他们有计划要拍电影这样子。啊、那真的状况是变得比较糟糕了哈。他是说呢，他不再走进灵异间，然后呢，变成一种状况就是，罗伯伯兹必须要帮他洗澡，帮他擦澡这样子。那他的身体显然跟他的创作情况有密切的关系。他说即使简单的写作动作对他来讲也变得非常的困难了哈。然后呢，但是呢，他就是有一次呢，他跟朋友在礼拜五见面的时候呢，他也直接去面对他们了。那这些朋友其实也都知道真的身体有一阵子都是不是很好了。他觉得他应该提供一个较好的东西给自己或别人，纵使他已为自己或别人在过去的17年间完成那些极有创造力的作品。那我们先停在这里，因为再讲下去好像都在念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学赛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在讲就是说是信念在创造实相嘛。那信念会产生情绪，因为信念，用一个信念你会看一件事情，然后产生情绪嘛，然后产生意气，产生想象力，然后最后是产生行动嘛。那所以当真的信念当中，他觉得自己是有罪的，那觉得自己是必须要提供人家更好的作品，或者是有一个比较高超的，必须要有更好的这个表现出来的时候，这样的信念当中呢，他直接在生命里面，他就会注入一个东西，就是他有用一个有罪的自己来，可能一直在责罚自己，而且他后面有提到，他觉得自己这样的一个处罚是罪有应得的，是好像蛮应该的这样子。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感觉？
这个当然牵涉到他很多他早年的这个故事了啊，比如说他的 早年呢，他妈妈非常的讨厌他，认为说是因为他的关系，他妈妈才会生重病，好像也是这个僵直性关节炎那一类的哈。然后呢，他在教会里面，那教会当然就会灌输他很多有关于罪与罚的事情。那他后来所做的事情，通灵的工作或什么的话哈，他其实多是在违反原来他所学的这个宗教的教义了，
教会所不能接受的。
对，然后呢，他对他自己的话，他是蛮看不起的，尤其他好像早年有过几件事件呐、啊。那比如说他好像有神父侵犯他啊，那侵犯他的时候呢，他的妈妈给他的信息就是你自己不对了啊，所以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不好的，尤其是他对女性这个角色，他一向是很看不起。那有一个说法是说，如果今天赛斯是个女性的话，他一定不会去接受，用这种方式来出神状态，然后去谈赛斯书这样子。所以这个自己内心的这个状态，这部分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你要去观察到的问题。因为比如说一件事情发生，那只是一件事情发生了、可是像我们中国人的话，我们会有一个习惯，我们会很容易的希望把它抹平盖平，然后呢用一些儒家的想法，就是反正总而言之就尽量避免冲突了，然后或者尽量能够让事情和谐化。可是其实呢，某个角度我刚提到，我们从信念开始产生情绪，产生想象力，然后最后呢你有一些行为出现，对不对？那它其实是一气呵成的。那我们在学赛事的时候，这个部分我们常常会看不清楚，也就是说你有个信念但是你不敢表达，或者是你有个信念但是觉得说我改变信念就好，但事实上是你有一个信念，信念本身它就代表一种行动啊。因为信念是你产生一个内心的想法，而这内心的想法它本身就是一种动力啦。那它如果是一个动力的时候，那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被人家欺负了哈，那当你的想法改变的时候哈，你不是说我想法改变他就完全不会来欺负我，那当然也是这种状况没有错啦。但是当你想法改变的时候，那么你会采取一些不被人家欺负的一些行动出来，也就是你就自然而然会表现出来，不是说要跟他对抗，而是说你就会产生一种行动出来。所以如果没有行动的话，那信念又怎么叫信念呢？比如说我觉得比如说一个冲突发生了，然后呢自己回去想想以后说这个可能是我不对啦，是我不好啦，那你想把它抹平掉。那抹平掉以后，老子讲一句话，就是说其实事情并不是，就说所谓的何大雁必有小雁嘛，你把这件事情压下来不表示这件事情它不是事情，而且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也许根本不是这样的事情的事情，而是说这事情背后他的心态跟他真正的想法是什么。这个是因为牵涉到信念的问题啦。那因为那我们就是说，那不应该有冲突或不应该有行动，那这样的话，那这样的话整个我觉得说整个那个赛斯的一个观念啊齁，可能会被扭曲掉。真正来讲的话，赛斯讲的东西就是行动，就是行动，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怎么做的时候，我是避免停止行动的情况之下去采取行动。换言之就是说，我今天碰到困难，我不是要去对困难反应，我也不是要去跟困难打架，而是说我现在困难当中我还没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我的困难。就在任何时候，我们说臣服啦，像礼拜二晚上就有一个同学来找我谈，那他说那他的爸爸反对女儿去上某个很贵的学校，那他说那这臣服的意思是我要接受吗？我说假如你孩子真的想要去上这个学校的时候，那所谓的臣服不是说就是接受父亲的想法，而是你回头去看你自己到底有没有那个 坚定的想法，不然的话怎么会创造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是第一个啦。但是第二个的话，他其实是应该采取适当的行动。如果你今天有人反对，那在这个反对之下，你怎么样去表达你的信念是改变的，我真的就想要，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我就是要。就是我今天如果真的我的信念当中觉得我要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没有错，可能环境会反映一些异常的或者是不愉快的现象，但这不是抹平的问题。因为如果说是抹平问题的话，我想只是在办家家酒啦。那如果是办家家酒的话，那你就越办越久嘛，你永远办不完啦，因为你一直都在产生一个感觉，然后赶快把它压下去，然后把它抹平，然后把它粉饰掉，然后又觉得说哦天下太平，但是这个不是解决事情的问题嘛。
可像刚刚这个情况，那个孩子本身他没有这个经济能力，那他的父母如果反对的话，他爸爸反对，他妈妈不知道怎么办的话，那他也读不成那个学校，
是这样子吗？
他可以想一些办法，比方说有奖学金啊，或者他去攻读啊，跟他爸爸讨论出一种他爸爸可以接受的方式。
有一千种方法，一万种方法。好，但如果你真的想要的时候，像很多的我们的同胞像我弟弟好了。从台湾过来，家里根本没有钱啊，那你怎么去？哦，是啊，没错，你托福考过了哈。那问题是你也申请到学校了，问题是你没有钱可以过来，你们连机票都没有，对不对？就是如果真的想要来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有吗？对不对？你可以过来，过来打工，你也可以有各种方式，你可以贷款。那我之前同事的这个儿子嘛，他念法学院。听说贷款了30几万嘛，那现在考上律师了，那总而言之呢，这个孩子如果真的想要这样做的时候，他超过18岁的父母完全无权反对了，他完全无没有，你就算是学校来讲的话，你去问学校说我的孩子功课怎样，我的孩子品性怎样，学校会告诉你说没有你的孩子的同意，我没有办法告诉你。然后如果你去看医生的话，医生会说除非你儿子同意，你的女儿同意，不然他的任何信息我无法释放出来给你，即便是你是他的亲生父母。
对
对，这是美国嘛，
美国法律
是这样嘛，是吗？所以一个孩子如果他已经要上大学，一定超过18岁了嘛，超过18岁的话，他个人有绝对的这个能力可以做很多事情。现在问题是说你有没有那个决心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当我觉得我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根本不会去管我现在碰到什么困难，而且我只是把我现在的情况把它解决掉，而不是把所有的能量跟焦点放在于我怎么样去啊，这个人这样对不起我，那个人这样做不对，而且总而言之，因为我们所说的事情就是能够来到我们身边的事情，它是必然跟我们有关的，而且必然对我们是一个等于是我们在表现我们的能力场上来讲的话，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嘛，啊，但是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像这个孩子来讲的话，像我的朋友可以贷款30几万美金，然后完成他的华学院的这个功课，考上律师的话，他在学艺术怎么可能会贷不到款呢？而且他的学校已经给他10000多块钱的这个美金的这个奖学金了。他可以去跟教授当教授的助理，可以去改作业，可以去餐厅工作，可以到学校去帮忙，那有很多种方法，而且他还有妈妈在支持他嘛。那现在重点是在于他的决心够不够，而且呢，某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他也提到说他爸爸的说法是说，你去念了以后，毕业之后你又不是念律师，你根本就还不起这个钱。所以基本上的话，等于是他的表现跟他的决心没有让他的父母觉得他在这方面会是很出色的，虽然在很多方面他有表现出这样的才华出来，可是对自己的能力他不够显现的时候，不够 sure 的时候，那就会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事实上没有办法把他的能量显出来。我举个例子来讲啦，比如说玛丽莲梦露好了，假如说玛丽莲梦露他在家里不管她长得多漂亮，长得多性感，她不会觉得她自己是值得为美国的电影界留下青史的这一个重要的荧幕嘛，然后她也不会觉得她可以收到很多很多，几亿几千万美金的这个收入嘛。 他也没有办法想象说他能够跑到最高阶层那个什么总统府或什么的嘛。哦，就是我有时候我一个朋友在问我了，那我在跟他讲说，对，你身上既有很多美的能力，你也既有艺术的才华，可是现在重点是你对这些美的能力、艺术的才华，你看中多少？你能够到底用看中多少？因为当你看中它很多的时候，哈，你就会寻找一个舞台，而把这个东西弄在那个舞台上的话，它显现出来的话，就好像是一个东西呢，就是一把剑，你把它放在这个弓弦上，那就可以射得很远嘛。那或者是说，假如说你不是看很看重自己能力的时候，你说那我就是很会插花啊，我就是很有美感呢、我有很多艺术才华，可是这没有什么用的。好，那这一句话就表示什么？你的信念会创造你的实相啊。可是如果你今天不是这样的想法，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呢，假如说我认为我的信念是很确定的话，那么你一定有行动，因为信念一定会产生行动的。好，你信念改变产生行动，而这个信念产生行动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去把你的动力呢，去反过头来指责说，啊，你这个东西这样反对我，所以我不敢去了啊，你怎么样？我们把那个焦点会放在某些事情事态上的时候，基本上是因为我们的信念不够确定。那如果我们的信念很确定，我对这件事情我已经很知道我应该走哪一条路，而我也很知道我应该怎么做，而且我相信我会成功，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会采取很多的动作出来了。
那如果这个孩子他很喜欢，假设他去学的是艺术，他很喜欢，可是他真的没有把握将来他能够借由他的喜好赚到，不要说生计了，连这个学费都没有把握的时候，
如果很喜欢哈、很喜欢就没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我没有把握，你知道我意思吗？有些时候我们用一种形容词，比如说若为爱钱故，生命皆可抛。那当然，爱情那是指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啦。可是某个角度来想哈，比如说你对某个艺术啊，或音乐啊，或者某些工作，某些比如说你对集邮啊，你对某些事情你产生一种爱情，那若为爱情故，生命皆可抛。你认为当他把它当作是他非常热爱的东西的时候，你觉得他怕什么？对不对？也就是说，你即便没有手没有脚啊，你即便说怎么样，可是我就热爱我要这样做的时候，你可以产生很大的动力嘛。可是当你有很大的动力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到说，其实全世界的力量都在支持你的想法，你不需要去想说我这样做到底会不会有什么结果嘛。我之前有提到一个小女生，才几岁嘛，九岁还多少岁哈，那她四岁五岁的时候，她就想要帮助那些路边的人，那她这样做，大家会觉得说，一个四五岁女孩子你怎么去帮助前镇的路边的人，但他就是可以做啊。就是说你信念够强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去怀疑，如果你在怀疑，那么你就是信念不够强。在你的想法当中你掺进了怀疑，那就表示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说我一半跨在这边，比如说我很喜欢赛斯，同时呢我也觉得说其实我认为他还不够确定，那这样的话就变成你就会走一半嘛。走一半的话齁，你之所以会走一半，基本上是因为对赛斯没有一个很坚定的想法。如果你有很坚定的想法，你根本就不会走一半。如果说你很确定你要走的路，你根本不会去走那一半的路，而且你也不会有那种怀疑的这个现象出来。因为今天就算有再多的阻挡齁，你一定会用所有的方法去把它破解掉。那这个破解掉就不会说我今天怎样，我今天那样，我今天这样。当我决定要做的时候，就是决定要做了，就是决定要做了，啊！所以那决定要做的时候，有没有牵涉到反对？有没有牵涉到攻击？有没有牵涉到其他的部分？有可能都有，有可能都有。但是我比较是认为说，有时候我们学的话，当然没有错，我是反观内心是没有错了。但是你反观内心，那你反观内心的目的是什么？你反观内心的目的是不是整理自己的思绪？那这里的思绪一旦决定以后，难道还有什么怀疑的事情吗？没有了啊。 那我就算因此我必须要一辈子去还债，我愿意，对吧？就这样子啊，我愿意啊。那假如说你还在怀疑，就是说啊，有可能我到时候出来就没有饭吃，我以后怎么样，那就是你还没有确定嘛，你就还没有确定嘛。啊，你没有确定的事情它就不会有力量嘛。那信念就是力量，信念就是实相，信念就能够产生行动力。当然你不能说信念就是行动力啦，但是某个角度信念一定具有行动力啦。你有一个
强的信念就有行动力。
也没有什么够强不够强，如果不够强它不叫信念啊。对啊，信念是你信以为真的嘛，那个如果你不认为它是对的，它就不算是信念嘛，它只是你的想法之一嘛。可是当我决定要这样做的时候，基本上信念跟行动它是根本一体的两面，根本没有办法混的。有的人会跟你讲说，哎呀你只要改变信念就好啊，你只要往内心看，是你往内心看，但是如果真的往内心看，看清楚了以后难道没有力量吗？但看完了之后没有错啦，可能外面环境会有一些改变，但是假如说还是碰到阻碍的时候，你敢不敢做，你敢不敢表达那个行动出来啊？如果不敢，你全部用混事的，或者是回去想一想，然后觉得说哦这样很怎么样，那个是混事，那在玩家家酒嘛，那没有办法处理事情啊。
那怎么判断是在粉饰还是不是在粉饰？
好，那几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今天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生气啦，好，然后晚上想想就好了，那请问这个到底是那哪一个想法是对的，是今天的想法是错的，还是说晚上想法是错的？
因为是这样哦，人有时候人的比方说当时可能很生气，可是事后可能觉得那个事情没有那么重要啊，可能没有
那
么严重啊，
那就是混事嘛，
那就是粉饰，
它是粉饰，因为你没有真的去，我当时觉得很不舒服。
那怎么样才算是真的解决问题
？OK， 我当时觉得很不舒服，那不舒服是什么？为什么会觉得那么不舒服？好，那可能其实你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事情发生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到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根本就小事一桩，不管最后谁对谁错，或者是也许根本就是。你错，或也许根本就是他错，这个不是问题。但问题是说，为什么我会把这个焦点移到那里去？假如说你焦点在，比如这样讲好了，可能同样的事情在一个月前，或者是五六个月前，或者是一年前，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并不是这样，对吗？可是现在为什么你会看到这个事情？那看到这个事情，它代表真正的代表意义是什么？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情？那个是焦点上，你再看看我在移动焦点的时候，我现在在看事情的焦点是什么？而焦点产生那个焦点，产生焦点看到事情产生的那个情绪，那情绪背后它其实是你的信念在主宰。那个信念是什么？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会比其他的部分更有意义，因为我们常常在我们日常生活，
大多数的人都看不见自己的信念到底是什么，
是，所以
怎么办呢？
那应该这样讲，就是如果你去看看我的信念是什么的时候，你一拨开就会发现到说并不是那件事情。比如说你今天吃饭啊，人家没有跟你承换，那你就很生气，他跟你承换你就不会生气吗？不会，你会在某些事情上一直去挑剔对方的毛病，你会找出事情来让你自己的那内心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爆发出来，就是这样子而已。那这个东西的话，当然没有办法三言两语讲清楚，除非愿意来谈。那一旦谈下去，你就发现到说，根本就不是什么事情，尤其是大部分都有时候争吵或什么的哈。那件事情有发生或没有发生真的有意义吗？没有吗？但是问题是你为什么会有情绪，那个才有意义吗？也就是你怎么会把焦点移在那个地方，你怎么会移在那个地方？好，这个部分你不去探讨的话，我现在把它混事，我们就说哦，这某些事情对不起啊，哪些事怎么样，那有什么意义啊？那没有意义嘛，因为你还是在其他地方还是会爆出来啊。
那其实各种人际关系都有很多这样子的事情，那当事人怎么样所谓的拨开，我们都想拨开啊，可是我想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这个功力去 都不懂得怎么样去找到那个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按照物理学家的说法，他跟你讲说所有的显象的事情它是由隐形次序出来的。其实今天这一本书现在要讨论这个主题也是这样，就是呈现在事情外面的部分它其实是有一个内里的部分，那内里的部分当然有可能是你的内在信念的问题，但是在内在信念的背后呢，它其实有更深的部分。所以这里有提到所谓的时间覆盖嘛，
是
好。那基本上就是说，假如你接受我现在的这个状态，那我也接受别人的状态，你不一定说你要去完完全全看看自己怎么样，而是在看说，那我觉得我应该，我想移动的方向到底是什么。那从你移动的方向当中，你也可以因为你要移动的方向是什么而知道你的信念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好了，比如这个女生她想要去念这个艺术学院好了，然后这个事情听说是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因为已经几乎要住，要就是要安排住宿，安排什么东西的这个阶段嘛，哈。那他爸爸虽然也有在嘀咕，但是没有坚决反对啊。好，那突然间，这两天呢就坚决的反对这样子，好。那你看哈，事情在发生的时候，对方并没有坚决反对哦，大家都在思索。好，那现在反对之后，事情发生了，对不对？然后我们的这个小姐她的想法就是说，哦，因为有一个人强烈在反对，但是因为他的关系，所以我不念那个学校了。但是你要反过来看，是你要，你真的要还是不要？因为我看我的行动的方向，我就可以反过头来看我的信念，因为我内心真的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如果我现在要去，好，那我知道我现在在我在申请这个学校或往这个学校走的时候哈，我自己有不坚定的地方，那个东西是什么？因为我现在就是要排除这个部分嘛。
那难道比方说他有这个兴趣，可是他真的没有，不能确定他自己有足够的才华，将来能够在这一方面发展，那他应该去读吗？
假如他真的有兴趣的话，好，那基本上他自己也跟他妈妈讲过一句话嘛，他说，我如果再去念其他的学校，某某什么 Long Beach 什么学校的话，他说我是在浪费时间，所以他很清楚了，他很清楚，
他真正想读的是这个学校，
他想真正想读的是这个学校，而且他也有这方面的才华，但是他对自己的看法就是那个不被人家看重、有罪的自己那个部分，他在阻碍他这种信念，他在阻碍他的行动。那所以某个角度来看，你也可以讲说，当我的行动出现问题的时候，哈。常常你可以反过来看有没有那个我有罪的自己，或者是我渺小我不配的那个自己，常常是有的。也就是因为你觉得这样做不好，这样做是好像是不对的，因此你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你一来不理直，二来不气壮嘛。那因此你常常会因为这样，你边走边怪罪，那边怪罪的时候那个力量也慢慢减弱，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对该拿的、该取的事情你也不够确定了。
而且这个女孩子，如果她是因为父亲的反对而没有去读这个学校的话，我想她可能很有可能她以后心里会一直都很不舒服。
所以我们来看看嘛，赛斯的一个基本论点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受害者，是你创造你的实相，对不对？
是
你创造一个父亲来反对你，然后因此你去怪罪他，当你在怪罪他的时候，是不是你在怪罪你自己？其实是你觉得自己有罪，
觉得自己不配花那个钱去读那个学校，
自己就是好像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不好的，这样做是有罪的，所以你不敢这样做，所以你被父亲限制了嘛。那某个角度来看，你为什么要是个受害者？当你觉得你要做什么做的时候，哈，你可以尽量的去做，那你反对，反对无效啊，对啊，你反对无效，我如果要去哪里上课，你先生反对你会有效吗？如果有效，就表示你的信念不够坚定了，这么简单呢、啊？如果说你会说啊，因为他反对，所以我没有，那你再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是个受害者，因为我受他的影响，说我没有办法做我该做的事情。可是你说他真的反对得很厉害，那因为你没有坚决的反，你没有坚决的主张你所要的东西啊。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十年前在上课，我家里的我老婆就跟我讲说，你再去上课我就跟你离婚。我说我不想跟你离婚，但是我还是要上课。 那你要怎么做是你的事了。对啊，就这样子啊，我就是要上课啊。对啊，我们说是没有错，鸟是依赖着空气飞翔，是没有错。我们是可能依赖我们的家庭来生活，是没有错。我们可能依赖食物来生存，可是我们一定有我们想表达的那个部分，或我们一定有我们想走的那一条路。
可是
如果我们今天说，哎，这个哦，我所依赖的事情反对我，我就没有路可走，那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信念不够坚定了。
可是您跟刚才那个想要念艺术学院的那个女孩子有一个基本的不同，就是你是你们家的 breadwinner， 就是所谓的赚钱养家的人。可是那个小女孩她18岁，她要用她父母的钱去读书，那她爸爸反对。
还有我们有个同学，她哦，她的父母其实蛮有钱的哈、哦，她跟家里完全切断关系，那她自己一个人跑到很远很远的外州去。去念硕士班，去念博士班，哦，然后他家里要给他任何钱，他都拒绝。你觉得真的
真正有决心的人，
对，你觉得，我想你也认识他嘛，对不对？我不讲名字啦，好像玛丽跟约瑟就对了哈、哦。那他有比较不好吗？他不能做吗？没有嘛。像我弟弟的话。我们家早年是根本没有钱啊，那包括我父亲还在欠人家钱，对不对？我也讲过嘛，哈。那他哪来的钱啊？如果他想做的时候，他有1000种方法、10000种方法，他就是要做嘛。对啊，那你不敢做，没有办法做，那基本上是因为你觉得还不值得你这样做，就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孩子如果想要。读书的话，尤其在美国的话，那个就学贷款是很容易的、啊，呀，只是说以后还得起还不起，那是以后的事了、啊，是不是？那就是自己对自己的看法。赛斯的说法是说，你的世界就是你对自己的看法以及对世界的看法形成你的世界，那你怎么看自己？玛丽莲梦露如果看自己啊，有啊，我有比别人漂亮一点，我有比别人性感一点，那这。对吗？可是他在电影上的表现的话，他的收入有他的美丽跟他的性感得到的金钱跟名声跟青史留名，就是你要怎么去想象，对不对？比如说哎，丁山你好了、哦、你的声音很美啊，你在这个说话上面或者是说在表达上面也非常有天分，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说这个天分、哦、它其实没有什么价值，它也许就是当个广播员、哦、那赚个几块钱这样子，还是你觉得说我可以，我因为我的才华，我的确可以像玛丽莲梦露一样站在某个地方，然后我因此把它反射出去的话、哦、可以青史留名，你有没有这种信心？没有，对吗？所以那是你对自己的看法，这叫信念啦，对，这叫信念啦。你对自己的信念，就算你今天身上拥有什么样的才华，你不觉得啊？我们同学当中有人很有艺术的才华嘛？我跟他讲，我说：“哎，你知道吗？你不管怎么做哈、哦，你所做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美丽的，就是非常非常棒的。”他说：“这有什么用？”我说：“是啊，如果你认为没用，它的确是没有用啊。”但是今天是说哈、哦，你今天学赛斯，是不是在这个从赛斯心法当中，你找到你两个翅膀，两翼？而这两翼可以让你真的去飞翔，也就是说挡到我的哈，不好意思，挡我则死，我就是要飞。好，我的信念就是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是为了要展现啊。但挡我则死这个是比较一个夸张的说法了哈，
就是说挡不住的啦，
你挡不住啦，你挡不住，我怎么样，我要怎么做，我对我的生来规划，对我人生的过程，我有我自己一套自己的想法嘛。不然的话，你就发现到时间它是一直在一滴一滴的过去，它表现的时间它不会给你很久嘛。它在舞台上，你不能说我上了舞台，站在那边我一直发呆，发呆10分钟，人家就把你叫下来啊。哎，来来，下来下来，你不要不表演就下来了。
可能不用10分钟。
对吗？ Yeah. 对啊。那我如果说 今天我有声音的才华，今天我有美丽的才华，或今天我有艺术的才华，今天我有什么样的才华，你就站吧，你就站在那边站吧，你能站多久？人家会叫你下台吗？对啊，可是问题是你怎么样去看你自己？今天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不足，我不好，我没有办法跟别人比，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无法去用任何其他的工具把自己的那个部分呢，能够表达到极限啦。如果你今天是林青霞，那林青霞不过是可能是一个乡间的小女生啊，或什么的，以前的养鸭人家那个叫什么宝华是不是？张美华是不是之类的哈？他说养鸭就是家里就是农村的家庭啊，那凤飞飞也是以前女工啊，对不对？他女工帽子歌王，对不对？他怎么知道说他后来能够在他的天地里面能够展现到最好？我今天看到凤飞飞的先生过世了嘛，哦，七十七岁，那后来才说哦，原来凤飞飞六十七岁了哈，哦。但是那怎么讲，就是当我有这个才华，那么我可能对我自己的才华的重视，比如说我觉得赛事新闻真的很好，或我了解部分很好的话，我对他的一种专注的学习，然后直接的应用在生活上，而且义无反顾的用自己来当例子，来真正去印证他，然后因为印证的结果真的很好的时候，你可以利用各种更能够表现他的这个方式来表达他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他很过正当的话，他就可以真的表达得很好。如果说哎，你是个养鸭公主养鸭人家，可是你在你早前或凤飞飞当个女工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想象说他可以变成一代歌王呢？你无法想象嘛。我在听那个邓丽君的歌的时候，是他在唱那个不老爸爸的时代，那是我大概初中一二年级嘛，哈，因为我是不听流行歌曲的，我唯一听的就是，因为他那个蛮童，他跟我好像差不多年纪嘛，
童年
嘛，哈。但是这样讲就是说，你的一点点好歌喉，或者你的一点点你的天赋，你怎么看待它？那像这里提到说，对。那个什么真的萝卜汁还是小的萝卜汁我不晓得，还是什么凤梨汁，他已经传了十几年的赛事书了，然后他已经用最好的方式表现了，但是觉得自己是不好的。当他觉得自己不好的时候呢，他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是有力量嘛，然后你就会发现到时候你到处创造一些难题，有人跟大家说，哎，你看邪那个东西是邪教了，坦白说了，邪到这里哦，是没有去做什么鞋子啦，哈，那是你的确也没有什么，这里也没有什么制造什么布鞋、皮鞋，哪来的鞋教呢？对不对呀？所以这种东西就是看我们怎么看我们的能力，然后我们怎么样借着我们所学的东西，真的把它发扬出去。如果说我对这个东西我本身根本一点都不sure的时候，哈，那你根本就无法用它嘛。你只是把它用一点点，然后就好像说哦，我有啊，我有用到，我有一些概念，但是其实用起来的东西就是会走样啊。可能是用儒家思想在用赛斯心话，或者说哦，赛斯的话哦，就是包容一切啊，哦，你看他的心很广，没有啦，赛斯哪有这样？对啊，赛斯打击一切好不好？对啊，赛斯说基督教，他说哎，那个最以华的概念，然后送到佛教，他说因果概念，什么苦集灭道，哦，然后说到这个弗洛伊德，他说你们在恭喜啊，什么潜意识就是黑暗的，然后讲到这个弗洛伊德的那像叫荣格，哦，他说是啊，你讲得很好，你有什么潜意识，可是那潜意识长在哪里？原来是没有根的嘛，你根本不知道那个东西还有架构二啊。其实赛斯本身就算你卖一点上课，他就要骂人的啊，他有充分的行动嘛。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到学赛事新华，然后我们会觉得我们的行动力受到阻碍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懂信念就是行动的一部分，不是，是信念能够直接产生行动，所以行动受阻的时候就是信念出问题了啦。那假如说我觉得我只有改变我自己的信念， 我们只能说好，改变所有的事情是从改变自己的信念下面两个字开始，而开始常常会被省略掉。我说、哦、我改变我的信念，是啊，你改变你的信念，但是开始啦，开始的意思是后面有行动，后面你会产生一连串强而有力的行动。好像我们在看那个牧羊人奇幻之旅，对不对？不要走过去，横过撒哈拉沙漠，那可能会死掉，但是他就是认为说我就是要走，那到那边被抢光了，他还是觉得他可以再继续做啊。也就是说你去看所有的事情就是一个行动啊。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只有专注在行动上，那所谓行动你没有能力或者是没有可能性再去关注这个阻止行动的部分的这个对应状态，就是它好或不好，它好或不好跟你的行动有什么关系？你应该是在展现你的行动力嘛。
可是如果比方说是有暴力倾向，假设刚才那个女孩子她爸爸啊、哦、是说有暴力倾向，她如果去念那个学校，她女儿如果去念了，她就会去捣乱啊，然后去甚至于会去有各种暴力行为。
对，
她女儿还敢去念吗？
我想去行述一些想象中的困难，那是最没有意义的啦。假如说今天在美国的话，你有任何暴力倾向，打个电话，马上警察就到了啊。你怎么样暴力化？再说如果你真的有坚决的想法的时候，那些暴力的倾向全部都不见了嘛。对，而且是你自己要读书啊。啊，你付的钱是你自己要，你贷的款是自己要付啊。那如果说真的有暴力倾向，我不是刚提到那个情况，就是他就根本搬到 Kansas 去了，对啊，你也找不到他啊。美国是有行动自由的啊，对吧？那我们会在想说，哦，因为我怕他暴力倾向，所以我不敢做。其实是因为我的行动力不够，他才有可能有暴力倾向来威胁到你。如果说今天你的行动力真的够强的时候，暴力的行为在你身上根本不产生动作嘛。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吗？一人敢死，万人不敢当。
所以我想很多人不敢做一些事情，都是因为
都是因为对自己的信心不够吗？
这个才是最根本的。
对自己的信心不够，然后自己不敢去走自己该走的路吗？对啊。所以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我们之所以走不好或碰到阻碍或碰到难题，然后我们会陈述很多很多的状况来让自己感觉到说，你看嘛，都是他嘛，你看嘛，是老爸不反对嘛，你看嘛，现在怎样嘛，你看嘛，现在经济环境不好。但是真的整理好自己的时候，你的信念本身一定带有行动，去看看如果建设出来，它怎么有可能会没有方向呢？对不对？
那如果发生暴力事件怎么办呢？
所有的发生都会是最好的安排呀。基本上我们在开玩笑说，诶，我想种香蕉，好，那我太太不想种香蕉，好，那到底是种得了香蕉还是种不了香蕉？那我其实真正的答案是，如果你真的想种香蕉的话，你就不会去创造一个反对你种香蕉的人，因为没有人可以阻挡到你。意思是说，你把一个吸引力的相生相克的原理哈，我们把它忽略掉了。也就是你看到的所有的显示器背后，它其实是有一个隐形次序，它背后有一个隐形次序，也就是说根本跟这个实相不合的部分哈，它根本不可能碰在一起嘛。碰在一起跟你的心态是绝对有关嘛。如果说今天会发生暴力的情况，如果又不是你创造的，那我们又回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我是受害者，我不是创造者嘛。如果我是创造者的话，就是我当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哈，原来有可能会反对我的人都会变成不反对我，那就算他反对我，我也有足够的力量去走我该自己该走的路。那不然的话还是受害者啊。我们讲的哈，在讲说没有受害者啦哈，信念创造实相，可是我们提出来的例子常常就是告诉自己说，哦，你看我就是个受害者，我今天想念然后就有暴力倾向，那 因为有暴力倾向所以你不能做，那不是受害者吗？是吧？是受害者吗？所以因为别人反对，因为别人的意见，所以我没有办法遂行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嘛。因为吸引力法则的话是说，所有跟事件有关的部分它会连在一起，它是一个次序接着一个次序，它会搭配的嘛。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你决定要怎么做的时候，身边的人都是跟你的想法是 有相关的，它是一个次序，只是说你在显事器当中你无法看到它真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说的事件背后有事件嘛，事件覆盖，时间覆盖，那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背后有更大的事件在覆盖。假如你觉得，假如你是玛丽莲梦露，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阻挡你去当银杏嘛，对啊，因为事件在那边呢，对啊。那爱丽丝梦游仙境，他说你只要把刀子举好了，天魔就会被你杀死啊，你就不要怕，我哪有这个？到时候天魔会很厉害，功夫很好，几千年来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消灭他。他说故事这样写啊，你只要把刀子举好，他就会死掉啊。所以那些担心是多余的。当然，回过头来觉察自己的信念，把自己清理干净的。当你清理干净的意思，不是去妥协他啦。因为如果妥协他的话，你有很多事情需要再去妥协了，然后你会一个事情妥协过一个，那你就无法真正去了解我真的行动的方向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是你不知道你的行动方向，而不是你要去妥协什么。但如果说我要去妥协什么，哦，比如说我刚刚在开玩笑提到说，好，如果今天生气，晚上回去反省以后觉得哦，好啦，道歉。那我问你是，道歉那个想法是你的信念，还是生气那个想法是你的信念？是那个信念产生今天的生气，还是说回去道歉之后那个才是真的？
应该两个都是信念
啊。没有啊，我个人的看法哈，你会有产生很大的这个情绪以后，然后产生事件的时候，那应该是你的情绪的。那事后呢？当你反悔了，或者是说你觉得哦这样不行，那采取协调的动作的时候，
是觉得有时候觉得自己不应该
是，那不是就有罪的自己吗？什么？你不是在讲不应该吗？那不应该，这不是在指责自己吗？那你不是在妥协吗？那妥协的意思不是不愿意去看你的信念吗？
那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别人付出很多，别人做了很多事。那结果
你又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小节上没有，
没有那个，这不是主因呐、啊，那更不是主因呐、啊。那怎么会是主因呢、啊？主因是这个事情背后你的心态跟你的行动力，这个才是主因呐、啊。也就是说，你的焦点放在这里跟放在那里，为什么你这个时候会放在这里？为什么这个以前不会放在这里？这个才是主因嘛。好、哦，但是你如果去看表面的事情的话。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吵架，啊，你今天没有把棉被叠好，你喊价，但是这样子吗？不是嘛？他这个内心产生的某些部分已经
早就已经冰冻三尺非一日。
对，他是借着某些事情的不愉快，然后能够用这件事情来让对方知道你做错什么。那为什么要输送恐惧、输送罪恶感呢？因为你输送了罪恶感给对方的话，对方就好像，你在表达一些你内心的不满嘛。那我们希望说我输送一些罪恶感出去，然后因此对方就听我的，或对方怎么样，或者是表达你对对方的不满嘛。但是我们在讲的意思是说，我一直在强调的意思是说，什么才是你的行动的矛头？你的矛头是什么？我要走向哪个方向？什么是我想走的？这才是对的嘛。我管什么？比如说我今天碰到这个阻碍，碰到那个阻碍，那个阻碍就阻碍，可是我要做就是我要做啊。我的意思是说，在我们学赛斯的心法当中，有一个部分我们真的必须要好好来看，就是什么是我们的行动力。 我们的行动方向是什么，什么是我真的想做的。但是我今天碰到困难，我为了不让困难变大，所以我就怎么样萎缩起来，或者是混事，或者是怎么样，是没有错。但是呢，你不管你是混事也好，你是萎缩也好，你是转向也好，但是你还是必须要趋向你下一个你要走的目标嘛。好，我今天走在沙漠上，我今天碰到大石头，我今天碰到大山，我过不去没有关系，你转向。但是转向的目的是怎样？是我要采取另外一个行动来走向我要的方向吗？所以根本就不是我今天要去打大山嘛，这个石头不好打石头，也不是石头在这边怎么样，都不是，而是我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要看看我的行动，我的行动有没有按照我的内心的愿望在行动，然后我有没有走向我应该走的行动，我认为这才是真的啦。那如果看不清楚自己的行动的话，就会迷惑在你现在所碰到的情境上面，那没有什么意义啦，那就是我说的半家家酒，那就越办越久嘛。Yeah. 他下一个注呢，他提到的就是一个伊朗事件，三里岛。对，先是提到三里岛，然后呢他说呢这三里岛人也进入主体内嘛，然后他修复的速度好像比他原来的要快很多。那另外一个是提到说美国跟伊朗的人质释放的问题，然后呢他圣诞节到了，他太太买礼物，那美国人都喜欢说包礼物的时候不要让你看到，我不想美国人的这个心态是什么啦。
surprise 啊，给他一个惊喜啊。
是啊，但是其实
为什么这样有很奇怪？
没有，我觉得说那就你假如说认为这样的事情会让他惊喜的话，不是现在先让他喜欢不是很好吗？但这是我的信念啊。比如说我要买一个什么东西给你，对不对？那我知道我送你这个你一定很高兴的话，我就先给你看我要送你这个。你其实现在可以高兴高兴到圣诞节嘛。对啊，
也对哈。可以早一点高兴啊。
对啊，那他要藏起来，这美国人的习惯啊。
好像只有圣诞节那天欢呼才更有意思这样。
欢呼有时候也都是假的嘛，不是吗？我们假装哦很高兴，但是如果真的不喜欢的，你也不会说哦这个，你也不会说嘛。所以但我想美国人是比较厚道一点，他会把收集放在上面，如果你不高兴你自己去换就好了。个人与情理事件本质对真而言是一本特别难以制作的书，他在那一本书课的时候经历到很多的耽搁，所以他对自己跟自己的工作起反应，并将那些冲突总结在他的结婚26周年纪念来等于写在笔记里面。这些有些他的注都有一点长哈。然后这下面是在表示他的爱国心吧，这个人质自由，然后呢坐机离开德黑兰机场，然后呢唱歌的时候他眼睛就湿润了。但这柱真的很长。
对，超长的。
那这里提到说真常常梦到走路跑步跳舞及正常活动。
对啊，
那对我而言那些梦只不过是他来自心里的一些鼓舞，
也是他自己的另一个版本。
对，但是赛斯的观点会认为是他有很多可能性嘛，但那些可能性这个是他的一个版本之一，所以赛斯当作是一个主要事件。
所以真是不是到他走都没有解开他这些结，他那些心结。所以我 老实说，我有时候想到这件事，我是觉得有点失望，就是说为什么真他上赛斯课，他是最直接的一个。那虽然说他在传述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赛斯讲什么，可是事后他先生把东西写出来了以后他都有看过，那为什么这些信念不会进到他的心里改变他的人生，然后他还是卡在当年的那些罪恶感里面，那就让人有一种无力感，说啊，学是一套，知道是一套，可是真正沉浸自己的心里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好像是另外一件事。
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了哈，就是说你的内在有一个需要，你的内在有一个隐形秩序，那这个隐形秩序呢，它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推动力，在你的人生当中它会让你经过这一段。比如说赛斯当马哈巴的时候，他是十个孩子的妈，对不对？那你说赛斯你那么聪明，为什么你当马哈巴那么久了你都不会领悟呢？他无法在那个地方领悟嘛。你在
他的生
命计划，我今天在舞台上我表演曹操，那我就是没有办法看透当曹操的那个角色。可是话又说来，当你退到幕后的时候，你就立刻知道说，哦，呼，就会笑一笑，然后来个 OS， 我怎么那么笨？对啊，就这样子啊。所以在佛教里面呢，他们在讲说四果阿罗汉到第三果的时候哈，就是不往还，就是他死了以后，死了再悟道的，死前还没有，然后一死之后就是开始悟道。他是第三果阿罗汉，第四果阿罗汉是当你还活着的时候，你就了悟了，也就是说内外之间就你不用透过死亡的过程来了悟了。换言之，就你在舞台上就知道说，哦，原来我是在演戏这样子。那可是有些呢，他必须要说退到幕后以后，他才了解。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物质的世界是一个内心就是内心隐形的这个东西外显到外在世界来的嘛，所以在表达这个内在的隐形的次序外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外显的过程当中，它没有办法去觉察它是怎么回事。换言之，就是派你到了舞台上，好，那因为用舞台这个比较难以解释了哈，因为一般演员大概都是知道的，但是如果你入戏很深的哈，你是比较不知道说，我原来我是在演戏这样子。但事实上我们都在演戏啊，我们都在投射啊，这个世界就是投射嘛。啊，因为没有身体的话，我们仍然是有意识还是存在嘛，所以它是投射嘛。那既然是投射的话，你就是看不清楚原来我是投射。如果你知道的话，那不然你财产给我啊，对啊。你会说不行了，我财产怎么可以给你？对啊，我今天被要撞车，我是很痛苦啊，难过啊，对不对？我就挨骂，我就很难过，因为我们在投射世界里面，我们会以投射世界当真，然后以这个来着相。那因为是着相，所以我才能够演绎。可是因为这个演绎，所以会把内在的那个心理路程表达得很清楚。可是你的了悟并不一定要在这个物质世界啊，你的了悟有可能是在背后啊。这佛教的说法啦，呀。就我在这边所产生的任何想法，它就直接的会在你的内在里面存着嘛。好，你的所有的所思所想所感觉到的任何情绪，它都会永远存在你的内心的脑海里面。任何一刻啊，就像夜静一样，你想到那一刻，哎，那个情景就出来了。可是呢，你如果在那个演戏的过程当中，你就没有办法跳脱那个角色吗？问大家说，一场天国的演讲，然后讲天国怎样怎样，我天国是很好，然后讲完了以后问大家说，你们要不要去上，你们要不要上天堂？
对，大家都说天堂好，都不想去。
对，你就不会想要上天堂啊。是啊，天堂我知道现在很好，但是不要，现在不要。
Not yet。
对吧？呀，这物质是空的，是啊，那你要不要钱都给我？不要呀。你老公要不要送人？不要。 儿子要怎样不要，因为这个东西都没有办法的、啊、这叫着相嘛。所以他在梦中会梦到自己在走路、在跳舞、在跑步，哈、哦，种种这些哈、哦，他是他自己的另外一个版本。啊，在下面的话，就有关于说他是身体不好哈、哦，那是不是不要上课了？然后问他是不是考虑放弃上课休息一下，然后让他创造性的自己给他这个答案，就他的回答说是不要、哦、因为他、已经开始了一连串的私人课，不想停下来。那赛斯对这个部分他有说了一些话，他说一般而言呢、啊，鲁伯喜欢我们的课、哦、并且带着一个天然的热情来看待他。再一次的，一般而言不论是活及书的口述，这些都不适用。不过在书的口述里面，当他变得很严苛而担心帮他担心解决世界问题的责任，有关于他和我那一方面的能力，并且当他考虑到任何一个题目可能引起任何一群人可能的种种抗议的时候，麻烦就来了。所以其实我们跟他学赛斯是有一点不太一样了，因为他是一个主讲者，或者是说这个资料他是一个始作俑者吗？所以他讲这一句话，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他讲说哦，耶稣没有钉十字架，单单这一句话来讲的话，他跟整个西方世界哈、哦，他是为敌的。
是，
你有可能会被打死，因为那些狂热的宗教混子哈、哦，他可能不会允许你存在。
是，
对啊，所以这种东西的话，他的压力是非常大，而且他自己又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又缓过头来又有一个想法是觉得他自己很好，可以救这个世界，所以他有很多的情绪，他没有办法去处理干净了。那现在的一个重点来了，就是说当我们在学赛斯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常常会以说哎，安娜恰斯你学的怎么样，或者是说安珍他为什么他自己是个传述者，为什么他没有学好，那这样的话对我有没有什么用处。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你在喝一杯酒，然后呢一直在问别人说哎，你们觉得喝这个酒怎么样，你没有感官哦，你没有感觉哦，你在看这个资料，重点是这个资料对你到底有没有用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实在的问题嘛。你还是回到以你自己的感觉，由你的感觉看你的行动，由你的行动用它来帮助你回想，是这个部分。但是呢，我们常常会说，哎，那我们来看大家是不是都用得很好，用得很好我再用，也许大家都用得不好。但是你可不可以把它用得很好？也许大家都唱得不好，可是你的声音特别好，你就是可以唱得很好。那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那你也学到赛斯了。赛斯别人有没有用得很好，那真的与你无干
了、啊、那是别人的事。
对啊，那现在重点是在于比如说我现在我自己来讲读了十几年的赛斯嘛，那你也读了三四五年以上嘛，三四年以上嘛，齁，那这些资料我们说真的啦，在每一堂课当中我们都有受到很大的震撼，然后也觉得说他从来就没有讲过一个就叫你去杀人放火，没有嘛，那也从来没有说是去违反任何道德或什么都没有嘛。他但是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断的让你去看到某些你看不见的那个影子嘛。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哦、如果他好用那就不要怀疑他，不是别人可会不会用的问题啦，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会用，那我可以拿来用啊，我觉得很好用啊，
真的是好用。
对、啊、所以还是一样的哈、哦，去看行动的箭头，好啊，不要去看其他妨碍行动的事情了、啊，因为妨碍行动的事情就会让你的行动力受到阻碍。你今天要做什么？你要往哪个方向走？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那你要做什么，你要往哪个方向走，回过头来你必须要看看我的才华在哪里，而我有没有真的非常珍视我自己的才华。当你很珍视你的才华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个才华移到一个最能够把它显现到极限的那个地方去显现它，然后 因此你怎么会想到说一个画图的毕卡索他一幅画可能几亿美金，那些材料大概十块五块钱吧，对啊，是不是？那就几亿倍的啊，对不对？那一个美丽，美丽有真的那么值钱吗？当然有嘛。那声音好有没有那么值钱？当然有嘛，是不是？当我有某些创造力或某些观点，那个地方到底有没有很好？坦白说，当然有。现在问题是因为我们不重视，所以它没有。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啦。那这个问题啦，跟一些芝麻小事情说什么地方应该怎样，什么地方应该，那个根本无关嘛。真的那个都无关啦。有关的是我怎么看自己，我怎么看世界，我怎么样把我在我身上的那个本钱，好，我把它像圣经讲的说，我五千块怎么变成另外一个，把它五千块充分的把它应用，再赚五千块回来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部分才是比较真实的啦。呀，
是。
那如果说你像一般儒家的思想或者是佛家的思想的话，就会认为说齁啊和为贵啦齁啊，这个是一切都是要忍辱负重啦，然后啊要看到大以大体为重。对，这些都没有错，我没有说叫你不要看大局，可是呢你看了大局以后，你看大局的目的是什么？看我有没有办法利用这个大局来变成我的行动有利的方向啊。我只是做这一点而已啊。可是大部分的话就是说，当看到大局之后，就是我自己消融掉。那消融掉的话，就会发现到说，你慢慢的你根本就没有行动力，小腿就会发痛，然后或者是说你就没有走不出去的感觉。那我觉得到处受到限制。我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坚，应该说耶稣跟玛丽，但是没有关系，想个尖。然后呢他到花莲某个场所，那就加一个池字嘛，然后师父就跟他讲说，你就要像小水滴一样啊，然后这样。然后他就以这个当作一个信念啦，他说哦，对，我就是任何事情我就尽量的让自己渺小下来，自己渺小下来。可是一方面他要自己渺小下来，可是一方面他又非常的希望表达自己。所以两个部分就一直在冲突啊。但是其实真正要说的是说，你真的想表达的部分到底是什么，你的行动方向到底是什么，而信念它真的差不多等于行动了。信念会引起情绪，信念会引起想象力，因为它会引导它到其他的隐形的世界里面去抓取那些东西出来，然后信念会因此带动他所要走的方向，所以他会采取应有的行动。如果他有了信念然后没有任何的行动，那可能他自己是一方面是我们说改变气场啦，但是即便是改变气场的话，他在行动上他一定会表现出来他是像那种样子嘛。像礼拜二我们的课程不是提到说，你是没有钱啊，那你又变成有钱，对不对？那你至少对宇宙宣布说，我现在本来要吃阳春面，我改吃牛肉面，那这不是行动吗？他不是用行动来证明说我现在是有钱人吗？所以信念怎么有可能是没有行动？那但是问题是，当我有一个信念，然后我觉得不敢去展现我的信念的时候，常常会让那个行动的能力会消弭掉了。对啊，消弭掉就是你老是踩着刹车，你要去哪里，你什么地方都没有办法去啊。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没有人挡得住我。那挡得住就是表示什么？你信念还不够强。这是我跟我这个朋友的建议，我说你如果去跟女儿谈一谈，看她的心理路程是怎么想的，因为我们没有直接跟当事人谈嘛。那他是说他女儿一向都有那种自闭的倾向，他不敢表达自己，不敢抓自己要的东西。那以这个情况来讲，他创造一个爸爸来反对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本来就是会反对啊。对，那自己对自己的想要走的那条路没有过度的就是我们不是要过度的去夸张他了，但是呢你也要有一个程度对他的一个珍惜嘛。呀，
你是说父母对这个孩子要有一个程度的珍惜？
没有，是孩子对自己要展现他的才华的 要走的那一条路，他要有相对的珍惜啦。
那我想到另外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女孩子她为什么会有这种有点自闭不敢表达自己的个性，其实从小到大说不定她的父母就是给她一种高压的感觉，所以她不敢表达自己。对，
是。
那如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的生命是蛮苦的。可是我记得赛斯说一种限制性的思想就是人生是苦，也就是说赛斯认为人生不是苦的。可是对这个女孩子来讲，她从小被压抑，当然自己没有同样的环境，两个不同的人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但是以她的情况来讲，她显然就是被压抑了嘛，她不敢表达她自己，那难道她不苦吗？可是赛斯说人生是苦，这是一种限制性的思想，是不正确的思想。那我们要怎么解释呢？
好吗，我当然你会用各种方式来思考它，基本上是因为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的确定性不够嘛。我小的时候，我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很想学钢琴啊。然后呢，首先我家是没钱的嘛，那再来的话父母很反对，然后呢不只是反对，他跟你讲说你学钢琴将来就是拿卡西当人家伴唱的嘛齁。而且也没前途。可是因为我很想学，然后我怎么办？我到处去找工作，然后我找到一个木材厂，在我们罗东那个地方有个积木厂。哦，那个都是很粗壮的工作，我还是去扛那个很大很大的石头，扛到中暑啊。可是呢我一个月赚1000多块，1000多块在当时的话是非常大的一个钱，因为我们的学费大概是100块，说换言之就是我做一个月我可以有10个月去学钢琴这样子。觉得有任何人可以挡得了你吗？没有嘛。你因为这样讲就是说，我觉得父母亲虎爸虎妈是啊，所以当是虎爸虎妈的时候我们不敢采取行动，那是什么信念吧？不敢采取行动本身就是一种信念呢。我不能采取行动，因为我采取行动就会被反对嘛，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我也不是要跟你对敌，可是我可以做个什么东西给你看，可以吧？可以啊。对，你做出来的东西如果真的让人家惊艳或者让人家耳目一新的话，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啊。对啊，这个我想年轻人在表现这个的部分齁，其实会特别的强。像我在提到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呢，进了一个台湾的一个500大企业，对不对？
嗯哼。
那立刻让人家觉得很惊艳，因为我的思维方式跟他们不太一样嘛。那我不是说我不是在强调我自己有多行，但是话又说来，我又为什么不能强调？对啊，我为什么不能强调？对吗？所以某个角度来看的话齁，就是说你会觉得说啊，因为虎爸虎妈所以造成孩子的伤痕，那我们又不是在谈一个东西叫做受害者吗？那受苦是没有一个必要，是因为我们要躲掉受苦，我们要躲掉问题，所以才会产生苦嘛。我最近有在开玩笑，我在提到说齁，可能在往后的日子当中我可能要写一个东西叫做作画，就是我想回老家的时候我就做了，想走就走，你不一定要经过身体上的苦痛，你可以直接作画，因为意识离体，不必要去靠着身体的重大撞击啦，或者是身体的重大病痛来让自己离体，不一定要这样的。好，那我们为什么要让身体生病来用这个部分来让我们自己离开呢？其实我们不是在找借口吗？
其实您讲的这个东西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哦。我这两三年我有两个朋友跟我讲一句话说，其实我任何时候都可以走。那我就有一个很不能理解的东西，就是说一个人的心里呢，如果有很强烈的喜好啦，想做的事啦，爱啦等等哦，他怎么会觉得他不想要久于人世呢？我好像觉得这是一种，因为我那个朋友他在台湾做得非常的好，赚了很多的钱，然后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咨商师， 那也非常受到肯定。可是他童年很痛苦，
还是要把
他是不是不能够走出他自己的忧郁，所以他才会有这种想法？还是
不是啦？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说，这样讲好了，我今天在
或者觉得周围的人不值得他付出，
那这又
不
是受害者吗？这又是受害者情节，说哦，因为环境不好，所以我要走了，啊，因为事情忧郁，所以我要走，不是嘛？因为生死是一如的，也就是说，你今天活着或死了，其实是一样。那就是说，哦，这个人有爱，所以他会活一千万年吗？不会吗？佛陀很有爱，也不过是活八十年而已啊，对不对？你不得不要承认，其实人的表达是有个极限嘛。那所以表达这个极限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比如说我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表达那个程度够了以后，可能换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啊。那除非就是不够嘛。那我们也一直在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在需要再更好的表达，就这样子而已嘛。那如果有表达，你就不会想走嘛，这是没有错。可是并不是说我表达很好，所以我就不用走，不会吧？因为这个人有爱，所以他可以活一千年，没有这种事。耶稣最有爱。
但人为什么会好好的？他也没有病痛，
好吧，
他也没有，为什么他会忽然说
耶稣
好像活够了那个意思？
耶稣不是才活31岁吗？对 啊， 耶稣最有爱不是吗？
是
啊所以那个跟那个没有关系的。
那到底跟什么有关呢？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想法呢？
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在这一辈子当中哈，比如说我们不是提到了黄庭坚吗？她是个女生，对不对？那她无法去展现她所写的东西，她就啊算了啊，我就干脆再去投胎一个男的，然后就把以前的东西拿出来，就可以去中举啊，然后去这个文学。的表现啊，
所以书到
今生不
离
弛，对啊，是
人家上辈子已经读了，
啊，所以只是有的时候变形式上的问题而已啊，这有什么？
哦，明白。
对啊，它只是形式上的问题啊。
因为他可能有某一种想表达的方式，现在这个情况是不适合的。
啊啊啊，比如说你现在讲说，哎，我一个程度啊，我知识的部分都聊了哈，啊，可是呢，我如果重新再来的话，时间不够，对不对？你有可能哎，重新再投胎，然后变成一个物理学家，然后从物理的观点进去，然后整个翻盘。你想去玩这个，你有可能会想去玩啊。
没错。
对啊，这个但是目前来讲的话，这个都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嘛。这你看，哦，这都是在我们在讲话的时候，都在表达我们自己的信念跟观点。我们是用这种观点在看事情。那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方式解释别人的想法嘛。
可我又觉得很好玩，就是听到朋友这样讲，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我在家哭了一趟，就是觉得好像就是那种很没有办法 let go， 没有办法放手的那种感觉。那可是别人不在乎，其他的人在乎也没有用。
是啊，该放下的时候就放下，对啊，该走的时候就走。这样才会有力气嘛，对不对？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嘛。那反正所有的表达都会是最好的状态啊。
可是比方说像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母亲过世，那我就跟他讲，哦，灵魂永生。他说我知道灵魂永生，你跟我讲这个没有用。我知道我妈妈现在很好，我知道我妈妈现在可能比以前更好。他说可是我想念她，我想要跟她在一起。那这个要怎么解释？他就是想念他，
就是他的信念呢，不是
吗？他就是想跟他在一起啊。
OK 啊，那他如果因此受苦的时候，那么赛斯不是说受苦是一种限制性的想法，他没有必要受苦啊。
嗯哼，
他明明知道他在天国很好，他也明明知道他只要静下心，他就会在身边。
可是他妈妈，可是对他来讲，他想念
他
妈妈，
对
他
来讲，他很清楚，他只要讲话，他妈妈听得到，对不对？意念的表达根本就没有时空上的问题嘛。
可是他就不能握着他妈妈的手，不能拥抱他妈妈，不能跟他妈妈面对面聊天。
那可以用想象的啊，对不对呀？可以用想象的啊。
那就是人要活在想象里。
啊，想象就是实境啊。呀，实境就是想象，想象就是实境啊。
所以他好，他如果有这种观念，就能够安慰他自己。
对啊，就赛斯多了解赛斯思想，你就了解到其实实境跟梦境，或者是想象跟你抽象性的思考，其实是一样的啦。我是想说，可能在下一次的时候来谈一下以 物理的观点来看这些东西，我觉得会蛮有意思。尤其我们下一堂课可能会谈到一些时间覆盖的问题，
好啊，好啊。
那因为我们在学赛斯，我们常常会觉得它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如果说你真的把一些已经正式的进入殿堂里面的一些资料搬出来研究的话，你会发现说他们所谈的东西跟现在所谈的东西几乎是都是一模一样的，包括说我们说的时间覆盖也好，事件覆盖也好，或者隐形次序也好，或者是什么大轮盘理论也好，也就可能性，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把事件分为比如说均等的方式，可是真正来讲的话，当轮盘在转的时候，你会落到哪个部分变成它是一个实相的显现。那个部分读啊都很有趣，而且我觉得那个东西可以真的让我们觉得所写的东西它根本一点都没有离题了，然后对很多事情会有更大的一个信心。我觉得这个部分蛮有意思的。这科学上的证据可以解掉很多我们之前在学认为是新华的部分，它其实早就已经有数学上的证据的了。
是
他这里有提到一个，就是他们有出一本书在墨西哥叫实习神明手册的这个英文版，然后他说他们非常的高兴惊喜但是之前不是出了一个荷兰版的灵魂永生吗？
嗯，
那他们又很生气，因为那灵魂版
因为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
有些内容被删掉了，没有，他有很多东西被删掉了，
浓缩版。
所以生气跟高兴就是他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嘛。对啊，
是。
那后来他很惨嘛，他连洗碗都没有办法做，也不再洗碗，不再做饭，所以这八个月过得不是很好的。
嗯哼。
那绘画对真来讲是一个纯粹的兴趣，他没有真正的这个失败过。但是好像这一方面他也没有好好去表达。但是他用那个油彩、亚克力、水彩作画，然后呢，画的是，
所以就是说他以一种他体验到自己其他方式得不到的一种从时间关切责任当中的释放，而那种快乐的确加强了赛斯一直在强调的生活品质。也就是说，我就觉得真他在意识上是很勇敢，而且是很自由的一个人。
对，
是，
对，那个自由是来自于他被限制所产生出来的相反的东西。物理学家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真理的相反面常常是更深的真理，它是一个补偿作用，它并不是一个相反的东西。比如说他在思想上那么自由，对不对？可是他在实际上他就有很大的限制。那反过头来讲，是不是因为实际上很大的限制，所以他去找一个思想上更大的自由？它其实是一个它不是一个相对的东西，
可能是一个补偿作用。
它是一个补偿的作用。对，但他这提到说他在绘画上面的天才属于本能的不是学习来的啦那他说这样的话让这个罗伯伯兹很嫉妒他说他的创作出比我多的很多的画，就是他随便画都比他好好画要好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嗯，
所以其实人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展现自己的能力啦。就算他今天不做这个通灵的工作的话，他在艺术上来讲的话，他还是可以发挥到很好。那他说真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哎，不是这样的，亲爱的，我会那样的话是因为我没有任何透视感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啊。那个一个人能力在另外人来讲的话 一个人能力认为很自然，在另外一个人来讲的话，简直是天才嘛，哈。因为现在我想我们时间也到了，那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哈，在三月初的这个地方，哈。
好。
那其实下一次我们注就少讲一点，然后再讲主文好了。
好好好。
好，谢谢。
好，谢谢 Charles 老师，谢谢大家。